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
天
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肖佳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也很感谢有些朋友呢一直写信来鼓励我，支持我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很需要您的来信，因为朋友们的来信呢会提醒我要关顾到婚姻中有些场面啦，有一些态度啊，是我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那么有了这些朋友们的这些资料啊，这些提醒呢，让我在搜集资料制作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涵盖得更全面。所以朋友们写信来告诉我您婚姻中的一些喜怒哀乐。那最近呢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婚姻有很多类型，其中呢说到有阿拉斯加的婚姻，有科罗拉多式的婚姻，还有夏威夷式的婚姻。那我们想一想，阿拉斯加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科罗拉多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还有夏威夷啊，很温暖，很浪漫，很热情，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婚姻是属于哪个地区的呢？那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的婚姻是坐落在地球的哪个经纬度上呢？那用这种地区来形容我们婚姻的模式呢，就让我们联想到在阿拉斯加，那是一望无际结冻的冰原，可能代表着是毫无情感，尖酸苛刻，索然乏味，而且呢在冰上面长不出什么生物来的。那么这类型的婚姻呢，夫妻两个呢应该好像是恐怖片里面的一些游走的行尸走肉吧，表面上他们活着，但是呢那种气氛呢就好像让人不寒而战，好像那种寒冷呢让两个人之间呢是都喘不过气来的。那到底科罗拉多式的婚姻又是怎么样的呢？原来呀，在那个地方呢，那个季节是受冷热频繁的交替的，那也可以想象得到啊，这种模式的婚姻呢，就是可能当危机或者是冲突来的时候呢，就寒冷的不得了，充满了冬天的那种暗淡沉重，还有冰雪，还有寒风。但是它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光是这个样子啊，它的夏日风情也是可以很明亮很清新的， 它也可以让这个景致变得很优美的。那我们说这类型的婚姻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冷热反复无常，而且呢常常会让人很疲乏。可以说它既冷又热，也可以说它是不冷不热的婚姻，对不对？那我想比较正常的人呢，在这种刺激之下呢，都会觉得太累了。一下子来了很冷的日子，一下子又热情如火。所以在这种婚姻中的人呢，会觉得很疲倦，会常常有那种我们说的那种惯性的疲乏。那么另外呢，就说到是夏威夷式的婚姻了，对不对？哇，这种婚姻洋溢着温暖，还有浪漫，还有很丰富的情节，也处处有生机。让我们想想，在夏威夷棕榈树下的吊床徐徐的摆动，有浪花拍岸，还有彩虹高挂天际，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那好了，朋友们，到底我们自己的婚姻是处在哪一种状况里面呢？如果是朝气蓬勃的夏威夷式的婚姻，那我想真的是很棒的。你们一定是已经很懂得将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将上帝的一些原则落实在彼此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了。那如果你的现象是偏向于冷热交错的科罗拉多式的婚姻，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很贯彻的实行运用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呢说到的几个维他命 A， 对不对？那是说我们要学会说抱歉，要学会谦卑，也要常常更新婚姻中的爱，还有呢不要绝望，不要放弃你的婚姻，是不是？还有呢，我们就说到，如果你的婚姻真的是在这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两个人应该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怎么样手托着手要走下去。那我们也说到还有这个阿拉斯加式的冰原的婚姻，如果是已经到这个状况了，不要迟疑，不要迟疑。我们想一想啊，冰它也可以被溶解，对不对？冰不是石头，冰遇到了热度的话呢，它会变化的。所以如果你们的婚姻需要一些热情在里面，那么就要切实的去实行。那其实我们的婚姻似乎都经历过很多种不同的情况，也许曾经是夏威夷式的婚姻，也许曾经是那种冰冷的阿拉斯加式的婚姻，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这种状况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学习，还有呢就是不要轻易的放手。我们说上帝建立婚姻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去学习适应婚姻中的那种爱，当然有的时候这些爱呢带给我们很大的重担，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些重担呢会把人压死。但是如果有爱的话呢，两个人一起担这些担子的时候呢，会倍觉得轻省。那朋友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婚姻中学习，而且要给对方机会，让他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心是良药，希望总是，
希望总是在增加，
心脏还在蹦蹦跳，
蹦蹦，放弃别太早，生命是上帝所创造，人生跑道很多条。
有位牧师呢，他在崇拜聚会讲完道之后呢，他就站在这个教堂的门口呢，跟离去的教友呢一一的问安握手。那我们在教堂里面呢，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可是那一天呢，这位牧师呢就遇到了一件非常让他觉得不自然的事，因为呀，有一对夫妻朝他走过来。走过来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很热情地向他们问安，可是这对夫妻呢，只是简短地向他说一声您好，然后呢，两个人就窃窃私语地就走了。牧师觉得很失望，哎，为什么呢？几年前是我帮你们证婚的啊，这个时候总该站在这儿，我们说几句话，或者是更热情一点吧。但是呢，牧师正在奇怪的时候，这对夫妻呢又转过头朝着牧师走来了。这个时候，那位男士对牧师说了一声，他说，牧师，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准备要离婚了，但是我要先声明，这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谢谢你，然后就要走了。牧师想，这不对呀，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呢。于是他赶快走上两步，也不管其他的人在等候他，他就对着那对夫妻大声地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说错了，你们的婚姻可是每个人的事，不光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啊。那当时呢，听到的人呢都静了下来。为什么呢？为什么牧师要这样子告诉他们呢？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吗？两个人决定结婚，然后两个人决定离婚。其实啊，牧师他很想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小看你的婚姻，它绝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婚姻呐，可是国家的大事，婚姻呐，也是孩子们的事，婚姻更甚至是上帝的事。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讲究人权和隐私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常常忘了，就算必须捍卫个人生活和基本权利之外，我们依然是整体社会体系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是社会中的成员之一。那无论你认不认同这一点，其实每个人的婚姻都是家国的大事。在德州的盖维斯顿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听起来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它是离休士顿不远的一个地方。那儿有很多木质的桥墩子，深入在这个墨西哥湾里面。有的桥墩子呢，是作为 渔业的用途，而其他的呢，则矗立在许多商店和餐馆之间。这些桥墩子的桩基深入到海底里面去的，敲掉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个桩基，我们说的这个打桩的地基呢，整个桥墩的稳定性呢就会遭到了威胁。如果其中的这些个地基桥墩子被挪走或者是损坏的话呢，那整座桥可能就会掉到海底里面去了，就连桥上的东西、汽车也会一块儿被海水吞没。所以我们说，社会上每一个个体其实就像这座桥的桥墩子，它可能不断地被各种的打击呀、压力呀，或者是威胁和惊涛骇浪都冲击着，让整个国家和文化往下沉沦。但是上帝所设计的婚姻呢，则是有如这些地基、这些木桩，它深植在它真理的根基之下，它可以起一个稳固的作用。再说婚姻也为家庭奠定了这个基础，如果人们成长在一个关系稳定的健全的家庭，往往会成为行事可靠又贡献良多的公民。那当然我们这里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一个稳固健康的家庭总会让孩子们的情绪啦，或者是在待人接物处事还有他的 EQ 各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环境。在家庭里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学到自律，还有学到尊重，还有责任心，这些不正是社会上所需要的吗？对不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法兰西斯·福山，他就曾经指出，公民社会是由许多错综复杂的中间机构所组成的，这些中间机构呢包括企业啦、志工团体啦、教育机关啦、俱乐部、协会、大众媒体、慈善团体和教会。那另外呢，在家庭方面则提供人们培养参与社交文化与生存技能的机会，以便日后可以适应各式各样的社会环境。同时呢，社会上的价值观和知识也是透过家庭一代传给一代的。那好了，再回归到婚姻里面，如果婚姻的状况是不好的，那么家庭的功能呢一定会受亏损，那么整个社会呢就得承担它所产生的一些后果了。那现在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牧师他会那么大声地告诉这对要离婚的夫妻说，甚至告诉很多很多对夫妻说，离婚绝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离婚是大家的事。想想看，我们的社会这个桥墩能够耐得住多少崩垮的婚姻呢？如果每个家庭都是崩垮的婚姻，那么我们的国家还能够站立得稳吗？所以我们说，婚姻绝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意气用事的要结婚，然后意气用事的离婚，这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了。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说到，婚姻也是孩子们的事，对不对？孩子们很敏锐的，他的那个敏锐度呢，有人说就像地震仪，连爸爸妈妈之间呢，那种无伤大雅的微妙变化都会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爸爸妈妈的关系其实也左右着孩子们的终生的命运。从我们爱他们、教养他们、给他们安全感的方式呢，都会影响他们未来对婚姻还有对家庭的经营。有一个调查呢，这个调查是根据乔治·盖洛普的研究。那么在单身家庭长大的女孩子，未婚生孩子的几率呢高达164%，而111%在十几岁呢就当了母亲，而且她离婚的可能性呢 是比那些个由双亲抚养长大的女孩子呢高出了92%。那所以我们看到，婚姻绝对是关孩子们的事，而且离婚的话对孩子们的伤害呢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那也许朋友们会问说，好了，你说婚姻关孩子们的事还可以勉强的接受，那婚姻又怎么关上帝的事呢？是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立场上来看，我们每一个婚姻呢、也都关系到上帝的事。因为上帝是爱，他乐意与他所爱的我们有亲密的沟通。那我们说好的沟通者呢，是懂得运用双方都可以共通理解的模式，或者是听众互动。一个人要对另一个人释放出某一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会考量对方的背景，还有他的经历，寻找共通点来切入话题。那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常常针对家庭的教导来跟我们说话。比如圣经上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呢，也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记得吗？这是诗篇103篇13节的。而上帝又透过以赛亚跟我们说，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那无论是在离婚、分居或者是过世的情况之下，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失去了父亲的祝福，他怎么能够感受到父亲的联系呢？那一个人在成长的岁月中，如果没有母亲的陪伴，又怎么样去体会母亲的安慰呢？那上帝就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关心他的孩子，关心他的儿女，当然他也在意我们在他面前所许下的这个婚姻的盟约是不是能够得着真正的幸福，而且有没有美好的见证。那如果这样看来，婚姻当然就关上帝的事了，因为上帝他借由婚姻来教导你和我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他就写道，为人夫者呢，应当怎么样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也愿意为对方舍己。那如果丈夫不爱自己的妻子，这节经文就没有什么作用了，甚至毫无意义了，对不对？因此一旦婚姻破裂，就算上了最好的神学院，也是枉然劳力了。所以我们的婚姻是跟别人有关系的，不光是跟别人有关系，跟我们的上帝也有关系，对不对？让我们都记着，婚姻关上帝的事，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个孩子，甚至我们的婚姻关系是不是稳固，也波及到我们的社会国家。
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良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 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良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良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